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十三章第一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巴比伦，应当在净光的山树立大旗，向群众扬声招手，使他们进入贵胄的门。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矜夸高傲之辈，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就是耶和华凭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这全地。好，这个 pattern 这个形式我们已经看过很多次了，就是耶和华要做事，耶和华要把一群可恶的人招聚来，去消灭另外一群可恶的人，所以这里要注意啊，他所招募来的那些勇士是矜夸高傲之辈，就是又是我们说过的，就是那个神震怒的器皿，万物都被神使用，包括这些神所震怒的器皿，在近光的山上树立大旗，就让人看得清清楚楚的。耶和华发出命令了，军队集合了。这近光的山上，山上没有什么树林啊，什么遮盖这个大旗，是光秃秃看得清清楚楚的。要向所有的群众扬声招手，当然这些我们再一次说，抵挡上帝的力量不是因为上帝发号司令，他们顺从上帝的命令就来成就了这些工作，实在是他们在抵挡上帝当中不知不觉成就了上帝刑罚的工作哈。让他们进入贵胄的门，这个进入贵胄的门呢，可以是说就是进入贵胄的家里去抢夺了就颠覆，当然也可以说进入贵胄的门，就是我提拔他们让他们能够成为贵胄，然后去消灭另外一群人。那我吩咐我所挑出来，哎呀，各位，真的包括魔鬼和魔鬼的仆役，也是神精挑细选出来，这个挑出来的不是拣选他们得救，挑出来是他们要做神哪些愤怒的事，而将来要怎么样被神的愤怒消灭哈。我招呼我的勇士啊，招呼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字眼 call， 呼召，他呼召耶稣，呼召保罗，呼召他的所有的儿女，他呼召我们进入永远的国度，他呼召我们出黑暗进奇妙光明，他呼召我们来认识他，他呼召我们来跟随他，他呼召我们来做忠心良善的牧人和忠心良善的羊群。这里呢，呼召的是抵挡他的，抗拒他的，神在怒中成就的事情，呼召感动这些人在抵挡神当中成就了神的旨意。矜夸高昂之辈要去做刑罚的工作，怒中所定的这些人当然最后也要被消灭哈。第四节，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哦，这我们讲过，这就是耶和华在把这些人聚起来的时候，其实他在点名啊，他要预备他们打仗啊，是要毁灭这个地的。这有一点点哈，只有一点点像耶和华聚集法老的军队，要他们在红海被消灭掉。我说有一点点像，因为法老他们连一个敌人都没杀，可是像历世历代神的这些愤怒的军队，不管是亚述、巴比伦、波斯、亚历山大，他们都消灭了很多耶和华的敌人，当自己也成为耶和华敌人而被消灭了。要毁灭全地，这是耶和华的工具，耶和华的兵器， 这毁灭呢，也是我们在启示录里还有在其他先知书里都看到，像约珥书里，有的时候这些军队好像蝗虫一样，来就是破坏的。我们真是连这种破坏的事情也在神的手中，让我们就更敬畏他吧，我们成为他喜悦的器皿。第六节，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所以人手都必软弱，人心都必消化，他们必惊惶悲痛，愁苦必将他们抓住，他们疼痛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彼此惊奇相看，脸如火焰。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天上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成黑暗，月亮也不发光。这些字眼我们也在先知书里看到，包括在启示录也看到，就是在末世上帝要刑罚的时候，兴起灾难的时候会有的情形。你在先知书上看到，在启示录看到，在启示文学里看到，当然你也在出埃及记里看到，这些包括黑暗啊什么，还有灾难啊，叫人害怕，岂不是那十个灾在埃及都已经行过了吗？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大家在临近而不能逃脱的时候，你只好哭了。哎呀，毁灭从全能者来，应该创造从全能者来，建立从全能者来，安慰从全能者来，现在是毁灭从全能者来。神在掌管一切的事，包括他要毁灭的东西。那么神要毁灭了，大家都怕死了，消化了。扫罗后来就是这样子，很多耶和华敌人也是这样子，但是神的仆人却能够永远的坚定。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当然常常有人手都软弱的时候，心消化的时候，但求主让我们坚定啊，总是在软弱当中能够重新的刚强起来。愁苦把他们抓住，惊吓把他们抓住，让他们抓住逃不掉。哎呦，各位，这种恐惧真的是，我这一阵想到那个扫罗那种恐惧啊，恐惧到最后求死啊，或者在启示录里面求死，死都远离他们，那真是好大的恐惧啊。让我们不要惹上帝的怒气，让我们总在上帝的慈爱中，一切的恐惧都得到安慰啊。惨难的妇人，现在讲生产不太讲惨难了哈，生产虽然还是痛，但是在这个现代医学之下已经没有那么痛了，在以前惨难是最痛最痛，生产是最痛的。不过我们也记得在约翰福音里，耶稣把这个惨难呢变成了有正面的，虽然是痛，但是呢痛了以后就会很好，因为世上有多了一个人了啊。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第16章讲到说，我们在世上的愁苦会变成喜乐啊，因为痛是痛，但是有美好的结果。那耶和华日子，就是主的日子，就是末后的日子临到，有这么多的可悲，使地荒凉，然后除灭罪人。这种除灭罪人是罪人死，而且死后还有审判，而且继续有痛苦。我们真希望神的爱来除灭罪人，就是我们认罪悔改，不再与神为敌了。不过那在人放弃上帝给我们恩典的时候，到最后就要有这种除灭罪人了。神也会使骄傲人的狂妄止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妄。是啊，骄傲人的骄傲到最后没有办法骄傲了，死的时候被击败的时候，当有人到死还是不悔改了，多得不得了，只是他不能够再用他的骄傲去攻击别人了。12节，我必使人比金金还少，使人比俄斐纯金更少。我万军之耶和华在愤恨中发烈怒的日子，必使天震动，使地摇撼，离其本位，人必像被追赶的鹿，无人收据的羊，各归本族，各逃到本土。好，这个也是我想在启示文学里面常常形容着上帝最后审判的时候这个可怕的事情。 这当然也，我们也知道，在历史历代，包括在最近呢，也有一些电影啊，或者一些书啊，有的是基督徒写的，有不是基督徒写的，有点煽情啊，也有一点危言耸听的，叫人莫名其妙惧怕。我想这不是圣经的意思，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所描述的这些幕后的这些灾难和可怕呢，那倒是圣经有讲的。圣经讲这些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些在末世的人要小心啊，要逃避远离上帝的震怒，要归向上帝，趁着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不要等到耶和华的震怒真的来了，大家都讥笑，哎呀，那都是一群神经病在讲什么末世啊，在讲什么天灾人祸，那危言耸听，不足为信。我们不用这些东西来吓人，但是我们的确这些是圣经给我们的提醒，我们相信神的话不会落空的。就跟摩西对法老讲会有灾会有灾，就跟圣经上讲你不听神的话会有灾会有灾，以色列人都经历过了，法老也经历过了。现在是我们在基督徒历史历代基督徒了，我们有没有经历到？我们有没有收取教训呢？我们是不是像被追赶的鹿？哎呀，没有地方去了。这里说各归本族啊，好像是好的意思啊，意思就是说没有人照顾他们了，只能逃到你最熟悉的地方。但是逃到最熟悉的地方呢，也是会被仇敌追上，被刺死，被捉住，被刀杀。他们的婴孩必在他们眼前摔碎，他们的房屋必被抢夺，他们的妻子必被玷污。这个是指神使用的那个仇敌对那些其他的仇敌的攻击，所以这个可以是指巴比伦对以色列的攻击，因为以色列也成为神的仇敌。但是我们从底下来看，也可以是马代波斯或者其他的民族，神兴起的其他民族对巴比伦的攻击了。这个我们也在诗篇137篇里面第九节有看到婴孩摔碎啊，这都是很残酷的事情，但是也是我们在人类的历史上不断看到人远离神所活出来那种丑恶。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十七节，我必击带马代人来攻击他们，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他们必用弓击碎少年人，不怜悯妇人所生的，眼也不顾惜孩子。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矜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其内必 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亚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篷，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咆哮的兽满了房屋，鸵鸟住在那里，野山羊在那里跳舞，豺狼必在他的宫中呼嚎，野狗必在他华美的殿内吼叫。巴比伦受罚的日子时候临近，他的日子必不长久。马代波斯是后来灭掉巴比伦的国家，这个我们在但以理书，就是最后的那个皇帝伯沙沙王的那次豪饮豪宴里面，狂饮狂宴里面我们看到了。十七节讲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不喜爱金子，就是说他们不会被贿赂，还给你钱请你退兵。事实上当然是讲马代人的残忍，钱不能买通他们，但是事实上我看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包括亚述啊，可能巴比伦自己也是这样，就是他要打败别的国家的时候，你就算投降，就算是开门迎降，也常常是要被杀掉的啊。这个成吉思汗蒙古的军队最是这样啊，你稍有抵抗他就惨了哦，那这是恐怖政策。亚述也是这样，那是屠城 take no prisoner， 没有俘虏的，通通是残杀。马代人是这个样子，包括哎呀，妇人生的孩子，甚至连孕妇都杀。但现在呢，这个是列国的荣耀，列国的荣耀哈，不管他在这个武功上面、文治上面都是最好的啊。我们也说过，在启示录里啊，在还有在其他地方，我们有看到，包括以西结书，巴比伦的荣耀常常是指他的贸易的 了不起。不过在以赛亚书这里呢，是比较多讲到他的军事的力量。那不管军事上的力量好像残忍一点，或者商业上的力量好像为人喜欢一点，那都是把人带到地狱里，是神不喜悦的。那不管巴比伦的穷兵黩武或他们的建设或者他们贸易的力量，都是在列国里面最好的。那加勒底人就他们巴比伦人最觉得最好的，但是他们会变成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再没有人居住了。那亚拉伯人呢，这里是指啊游牧民族。你说哎呦，在那里牧羊还不错。各位牧羊，如果你想到澳洲纽西兰那个风景如画的那个场面，那是不错了。不过这里讲到说牧羊是指很荒凉的地方，其实连牧羊都不去牧了，那就是荒凉到连这个连牧羊的价值都没有了，只有野兽在那里。这个也有很多的文字描述，很多的宫廷是这个样子的。其实高棉的吴哥窟也是荒凉过，当然现在被人重新开发起来啊，有一天还是会再荒凉的。Rudyard Kipling 英国的小说家，也写过那个丛林之子哈 ，Mowgli 哈，里面有讲到说那个很棒很漂亮的那个宫殿，最后是猴子在那里居住。哎呀，你很难想象今天搜狗有一天是猴子和野兽住在里面，什么都没有了。这个世界上人的荣耀都会过去哈，他的日子不长久。巴比伦整个的历史哈，这并不长久，那几十年而已，很快就过去了。那是指新巴比伦帝国哈。不过不管是几十年或罗马的几千年，那在神眼里看起来也都是会过去。只有我们神的儿女，每一件做的事在神的眼里，因为是出自神，那就有永恒的价值。14章第1节，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再拣选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家。好，巴比伦要亡，那中间就插入雅各要再被连续，再被拣选，神会再度让他们回到原来的流奶与蜜之地。事实上回到流奶与蜜之地，我想也真的不算是回去了。我们真的回到流奶与蜜之地，是像希伯来书11章，回到天上的家乡，那是我们的本处，也就是回到上帝那里。回到上帝那里，那在我们今天就真的是每一个地方都是了。当然在将来也是每个地方都是，就是我们不管在天涯海角哪个地方，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但是因为这个在那个地方也一样有上帝在，我们在那个地方寻求神依靠神，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就是回到了自己的地方了。然后我们前面也讲过了，这个时候呢寄居的外邦人会跟他们联合，会紧贴他们。这当然我们也想到说路德啊也是这个样子，我们也想到说犹太人外邦人有一天会合而为一，就是大家都不再仇恨了。在大家回到上帝那里以后，大家就很好的像身体一样的密切的联合紧贴，不分裂了。外邦人把他们带回本土啊，这个送回来非常的礼遇，好像还给你这个开路啊。我想在古列王让以色列回归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情形，给他方便。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仆婢，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辖制，先前欺压他们的，以色列会再强大。这我们也是在生命记28章里面看到，就是还有利未记26章，就是蒙神祝福居首不居尾啊，我们是在带领人啊。当然我们不是那种官僚希望自己做大，我们是真的居首是带领人去敬畏上帝跟随上帝啊。 那我们也不要说，将来复兴了以后，我们就做大官，使唤别人，别人都来听我们的。我们可以不要再替别人做苦工了，我们要让别人替我们做苦工。这样的报复的想法呢是很不对的。但是这里想到说，以色列人在后的要在前，这个被看不起的重新要更新，神会把那被压制的变成主人，压制人的也尝到这压制别人的苦果，也就是神会有一个非常公平的报应。那我们这样了解是好的，把了解成那种报复啊，那种残忍的报复，那个就不好了。
第三节干起，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烦恼，并人勉强你做的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你必提这诗歌论巴比伦王说。好，这个你呢，当然可以指以色列或任何一个被巴比伦或者被巴比伦王欺负的国家民族。那那个被巴比伦欺负的情形，他描述的有一点像以色列人被法老欺负，勉强你做苦工啊，现在终于脱离愁苦烦恼，现在终于可以享受安息了。我们也感谢主，这里当然把它用到神的救恩，就是让我们得享安息，脱离罪和死的辖制，脱离魔鬼和肉体的辖制，让我们有真正的自由和安息。那当以色列也好，其他的国家民族也好，脱离了这种痛苦的时候，他们会作诗。我不大能够想到说，我们在生活中脱离某些人的辖制的时候会作诗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有错，但是我们的确应该想到，当我们被上帝拯救，脱离罪恶魔鬼地狱还有各样的情欲，得享真正的平安和自由的时候，我们当然应该有说不尽的唱不完的诗歌来歌颂上帝，来传扬他，赞美他，并且带领人归向主。那这里对于上帝的权势和美好没有直接的讲，但对抵挡上帝的那股力量倒是讲了很多。要讲他抵挡上帝的这股力量，因为居然敢妄自反抗上帝，这一点我们在很多地方都看过，前面也看过亚述也是这样。我想每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居然忘了我们所有的力量，包括作恶的力量，都是从神而来，没有神的话我们根本什么都不能做的。那当然应该把所有的荣耀归给他，也把所有的力量用来做善服侍他。可惜我们在罪恶里的人就像巴比伦一样。我们现在信主当然要把自己献给主了。现在我们看他的歌啊，说欺压人的何竟熄灭，强暴的何竟止息啊？为什么没有力量了呢？你那么有力量欺压人，怎么有一天没有了呢？因为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辖制人的规啊。这个耶和华折断了，当然我们知道是因为耶和华工作，这些强有力的势力才会被打败啊。当然最有名的还是我们说的法老的军队，其次也同样有名的我想就是巴比伦这一股势力。不过我们总是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他们有势力也是在上帝的手里啊。但以理书、以赛亚书整个圣经都告诉我们，耶和华兴起他愤怒的器皿，兴起他愤怒的杖啊。以赛亚书第十章讲亚述也是这样。至于神为什么这样兴起，神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又折断，在生活中大规模小规模的权力的更替，我们总有一个前提，就是神不会做错，而且神都在掌管这些事，神没有哪一件事他是忽略了。这样我们才更能够解释，或者最起码能够接受，在这个不公不义的世界里面，我们相信神仍然在最公义、最智慧、最慈爱当中执行掌管每一件事情。耶和华折断了啊，当然我们也希望快快的折断，但是当他没有折断的时候，甚至让恶人很兴旺的时候，愿我们都能够忍耐等候，满有智慧，顺服上帝。这个杖和规呢，第六节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在怒气中辖制列国，行逼迫无人阻止的。好， 是神也让巴比伦有这么长的时间，这个样子，当然你再一次可以去看，不管是启示录十八章，或者但以理书里面讲到巴比伦的预言，或者我们在但以理，在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这些大先知书，还有一些小先知书里面讲到，所有的强权后面我们也会看到，包括推罗都是这样，他们强大，有的时候他们是用比较淫荡或比较软的方式来引诱人，像那大淫妇，有的呢是用比较可怕的方式来攻击人，不管怎么样都是一股魅力也好，势力也好，是在他们的骄傲中，圣经有时候喜欢说在他们的愤怒中愤怒好像比较不像骄傲，骄傲一定是全部错误的，愤怒好像有的时候还不错，不过呢，圣经里面讲到说，不断的愤怒那是不好的，不仅以弗所书说不可含怒到日落，而且我们看到以东有这个毛病，然后巴比伦也有这样毛病，亚述也有，就是他在怒气中，那个怒气其实就等于是骄傲，只是他表现出来那个骄傲，是一种极强烈的顺我者生逆我者死，特别是极强烈逆我者死这种攻击别人啊，辖制别人，我也很难想象你说成吉思汗、拿破仑这些人在攻击的时候，亚历山大在攻击人的时候是愤怒的，我们宁愿说他们在骄傲或有野心当中，不过这里就是愤怒啊，他既然用愤怒，我想就是特别讲到说他的残暴啊，攻击的时候杀无赦啊，那也没有人能阻止啊，这当然我们又说了，这是上帝的旨意，但上帝什么时候要打破它，上帝一定会打破。第七节，现在全地得享安息，享平静，人皆发声欢呼。当恶者被消灭的时候就很快乐了啊，听说原子弹丢到日本的时候这个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大家非常的高兴。那个高兴呢跟这略有不同了，那个高兴我想是一种包括公义的得以彰显这里的高兴呢就是再没有恐惧了，你不再来攻击我们了。哎呀，这我们又是在十字架底下我们可以得到的，就是我们不再在任何的咒诅和害怕当中了。那这个时候有安息，有平静，但是也有因为安息平静而来的那种欢呼。松树和黎巴嫩的香柏树都因你欢乐，说自从你扑倒再无人上来砍伐我们这当然是一语双关了，一个这个松树和黎巴嫩香柏树都是指不同的国家嘛巴比伦就好像是带着斧头的樵夫到各地砍伐别人，征服别人。但另外一个意思呢，的确在攻打人的时候常常要砍树做撞城的那个武器现在呢你死了，你倒下来了，没有人再来侵略我们，再来砍伐我们了。第九节，你下到阴间，阴间就因你震动来迎接你，又因你惊动在世成为首领的阴魂，并使那成为列国君王的都离位站起这也很幽默我想也是讽刺的意思了。你下到阴间当日，就是你在阳间在人间被消灭了，上帝现在让你再不能够来害人了。那我们当然也不要说阴间还有什么还可以作威作福的，阴间天堂任何一个地方，整个的世界，整个受造世界都在神的掌管之中，连在阴间在地狱在火湖里面也是神的权柄，不过那是神愤怒的权柄在掌管了就跟天堂没有神愤怒的权柄，只有神慈爱智慧的权柄在那里掌管。那在阴间里的形容，因为它是一个地上那个恶霸的一个代表，所以呢你到了阴间，阴间还会震动呢来了一个大人物，当然我们不知道阴间的情形是怎么样了。阴间真的会因为巴比伦来了肃然起敬吗？巴比伦王来了肃然起敬吗？我想是应该不会的，因为阴间嘛，地狱里面大家都是仇恨的，也没有谁尊敬谁，这只是在讲到说一个强大力量的被消灭是好大的事，连阴间还有阴间的那些已经沉睡了，当然在阴间恐怕也没有沉睡，那些也是邪恶的那些流氓首领的阴魂，还有曾经是君王的，我想这些人既然下到阴间就也都不是好东西 说你也变为软弱，都离位站起来，好像恭敬迎接了。当然这里恭敬迎接现在也不怕你了，因为你跟我们一样都是死人了啊。各位，我们在看这些的时候都稍微小心一点啊，就不要太照字面说啊，阴间一定是这个样子的。阴间是大家互相咒诅，恨恶，或者是像 C.S. 路易斯梦幻巴士，大家离得越远越好，或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那是一个上帝咒诅的地方，没有任何的幸福。好，现在他们在讽刺巴比伦，你也变为软弱，像我们一样吗？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吗？哎呦，这句话是，但愿每个人都能听进去，尤其是狂妄的人，不管你是多美、多聪明、多有势力、多大的公司、多辉煌的文化、多强大的军队，到最后你是受造物，就必定有一个特质，必定走的路就是跟我们一样软弱，就是死亡了。而且这个死亡就活着的阳间来讲，就是他没有任何威胁的力量啊。然后我们有看过什么死诸葛吓死活众，吓走活众，活司马诸葛亮吓走这个司马懿。那我在西班牙里面有一个 El Cid 的一个将军，也是把他放在尸体放在马上面，会把那个他们的敌人摩尔人吓走的哈。但是真正死了，那个是毫无力量了。我们也看到法老的金字塔，有的好像说还有有一些咒诅的力量，不，我想那都是迷信。最有名的魔术师胡迪尼也是以逃生著名的，你怎么绑他都能逃出去。他跟他太太曾经约定，我死了以后我要逃离死亡，在什么地方见面？那当然绝不可能。现在你跟我们一样，每一个人每一个文明都会消亡，只有神是永远的。我们赞美主，感谢主，我们信靠他的人也能蒙这个福气，永远的，而且是永远的良善。你跟我们一样，不仅是在阳间再没有力量了，在阴间也是一样，就是都没有了。你的威势和你情色的声音都下到阴间，都情色的声音威势啊，那威势是可以说武力，情色声音可以说是陈平时候的享受，都到阴间了。下铺的是从上盖的区，当然阴间有没有从何区我们也不知道，有这样的形容，总之是悲惨无助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